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请到了新北市市议员林秉佑先生来我们的节目，同我们介绍一下他同王力老师共同推出的一本新书，叫做《再谈阿共打来怎么办？从乌克兰战场看台海局势》。林秉佑你好。
王浩先生好，石板先生好，
石板，老师好，
你好，
林议员，这个两年前啊，你曾经来过我们这个节目，介绍你们上一本书，叫做《阿共打来怎么办》啊，那这个那本书实际上是出版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对，
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会发生俄乌战争嘛，实际上经过这两年啊。当时你们那本书《阿共打来怎么办》里面讨论的很多台湾流传的军事谣言，所谓这个阿共飞弹洗地、空降神兵、空军轰炸、斩首行动，所有这些都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生，但是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啊。那这个而你当时那本书的很多判断、很多观点，现在事后经过这两年战场被证明是正确的啊。但是这既然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什么有必要再写一本书呢？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后来在很多分享的这个机会里面都有谈到，就是随着这个乌俄战争的推进，有很多案例里面去证明我们的说法是正确，但是并没有一个统整性的内容或者说是文字让大家可以去提供阅读。那我觉得乌俄战争其实对我们现代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就是其实在2000年的第二次波斯湾战争过后，就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大型国家对国家的现代化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以这几十年来，这二十几年来，等于是没有办法去验证我们所谓说的这些所有的新科技或新战法的实际在现实中发生的情况是什么。那乌克兰人花了两年的时间去证明这么多想象或是科技的运用，可能并不是大家去在理论上或是在这种谣言里面构建的这种情形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要做更有系统性的统整跟这个文字化的说明来给大家阅读，知道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中间可以学到什么教训的话，事实上是它是很值得被留下来给大家做参考，所以才有把它编排成一本书，虽然是用旧的架构，但是放入了新的资讯，来提供给大家。
整体来说，大家对俄乌战争的进展和在这中间，我们实际上从军事角度、从社会角度、经济角度、外交角度各个方面，到底可以从乌克兰学到什么？实际上大家没有系统性的整理嘛啊。那你这本书确实主要是谈军事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我记得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台湾很多媒体这个评论员在节目上都是帮俄罗斯这个帮俄罗斯军队这个吹牛啊，说这个俄罗斯军队他们有海量的飞弹可以摧毁乌克兰的空军机场防空设施，接下来俄罗斯的空军有绝对的制空权，俄罗斯的海军有绝对的制海权，因为乌克兰也没有海军嘛，几乎也没有什么空军，然后这个俄罗斯搭配了精锐的地面部队，俄罗斯的坦克又是全世界有名的，然后又有这个空降部队突击，所以俄罗斯三天之内就把乌克兰灭了啊！当时很多这个所谓台湾的军事专家在电视上都在说这个故事啊。可是后来两年打下来了，俄罗斯的军队的实际表现好像跟我们的想象差很多啊！他也打了5000多枚飞弹，没什么太大效果。这个炸了一些房子，死了一些人，当然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的让人遗憾，这个值得这个抗议了。可是他5000多枚飞弹对于战争的进展效果非常有限，为什么呢？
这其实是整体来讲，就是俄军的表现不如预期，其实有蛮多的原因了哈。第一个是乌克兰虽然长期会被认为他的这个整体国防力量远逊于这个俄罗斯，可是事实上是在2014年，也就是克里米亚事件之后， 他们整个国家的军队就开始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由北约来协助训练，他建立一些新制的这个比较偏北约标准的部队哈。所以，即便在表面上，他的账面的数字，包含他的陆军的部队啦、空军的部队少很多，但是在质量上其实有很大的改变。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濒临战争，也就是我们一直在看，哎，到底会不会开战的那几天。我想西方国家就是北约的国家，其实提供他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情资，让他去判断说，我怎么在这么有限的力量去做出最有效的部署。这个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些情资其实是在战争中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认为他可以在一瞬间，这个俄罗斯可以在一瞬间把所有的火力投入乌克兰，摧毁乌克兰，然后让他整个投降哈。这个长驱直入基辅的这个计划，其实是被事前的这些情报做出了分析，然后做出适当的疏散部署之后，去截断他整个作战的序列哈。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个重点。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殊，就是乌克兰其实他的国土实在是太大了，那所以他的军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疏散之后，变成这些5000多枚飞弹，当然他不是一口气打完，他其实陆陆续续在打，
打了两年了，
对，他打了两年了，其实到最近其实也蛮有趣，最近他丢飞弹一次都丢1枚2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战报里面，他可能就过一段时间，哎，又累积了一点量，然后再打出来。所以事实上是整个下来，其实我觉得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谈对付这些弹道飞弹最有效的东西叫水泥了。那乌克兰过去的防空力量没有那么强，所以他就是让你打，但是让你打一个空的设施，我就没有太多的损伤。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参考，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很多重要的目标，可是你有很多防御的手段可以去抵消它的火力。那更何况是飞弹要重复快速的去生产，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只要做好足够的这个包含你在拦截上你有足够的弹药，譬如说台湾的防空密度，飞弹的密度非常的高，这个是一个准备，我们可以防护真正你很难去做加强攻势但是要防御的目标，你可以透过这个手段。然后其他次要的目标或者说可以加强以攻势来加强防御的部分，你就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是将累积看下来，不管是在空间时间或设施上或者策略上，弹道飞弹我们就说矛与盾之争了，目前看起来其实盾是占上风，也就是俄罗斯丢了这么多飞弹，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对乌克兰造成真正战略性的杀伤的影响。他们常常会因为个案性的有一点成功，他就说我做了很多，我有得到很大的进展。事实上是那个在整个战场上或是对整个战争的结果其实影响是并不大的。所以我想就乌克兰的案例来讲，这个是我们最重要，就是跟台湾设身处地来思考最类似的一个情境，事实上是我们可以不用感到那么悲观。
导弹有两种嘛，一个是弹道飞弹，
是
一个是巡弋飞弹。
对，
那这个俄罗斯打了5000多枚，有没有知道这里面多少是弹道飞弹，多少是巡弋飞弹？主要是弹道飞弹吗？
其实没有做过统计，但是主要应该是弹道飞弹，因为他们巡弋飞弹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因为它的精密度比较高。那就我们所知，他们在运用的时候也是常常是巡弋飞弹是针对比较高价值的设施会去做使用。那弹道飞弹的话，当然因为其实我手边并没有明确的资料了，之前有做过一些统计，但是事实上这个都是公开资讯去对照的，我觉得没办法作为最精确的参考。但是就我自己在乌克兰那段时间经验，就是他们其实是会混合的去使用，因为如果你混合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去做使用的话，对于防御的一方他的手段要更多元，也就是他的困难度会很高。包含说譬如说他巡弋飞弹飞来的时候，你如果只有单纯巡弋飞弹，那我要处理你很简单。所以他们其实有去俄罗斯还用了这些大量的无人机，譬如说从伊朗采购这个小翼无人机，它会陪巡弋飞弹一起飞，然后从四面八方各种飞，让你的雷达上面看起来全部都是这些光点，全部都有这个迹象，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巡弋飞弹，然后最后那个巡弋飞弹就是去打中在欧德萨港口的那个粮仓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也就是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它其实是一个交错的使用。我倒没有办法去很明确的就每个案例去回答，但是看得出来其实俄罗斯它还是很用心的在执行这场战争，并不像大家讲的那么蛮横，所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去看解放军，它一定也是会这样交错的来使用。
但是我们台湾一直理解说解放军有大概3000枚飞弹对准台湾，那俄罗斯已经用了5000多枚飞弹，这个 解放军的3000枚飞弹，它有没有可能在第一时间1小时之内全部这个打到台湾，然后把国军整个炸瘫痪？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说，他要攻击哪些目标？因为我们要去辨认出最有价值目标，通常还是以传统上来讲，还是以重要的雷达站、
军，
然后机场、然后譬如说油库。这些指等等之类的设备，让你没办法在受到攻击之后马上去做出回应。假设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反应的速度是不够的，譬如说，它飞弹全部一口气打了非常大的数量，但我想，3000枚一口气要全部在1小时内进来有困难了哈。但是如果说它一定的量进来，我们的反应的速度却只有雷达提供的这个十几分钟或是几分钟之内的话，的确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十几分钟或是几分钟之内的话，的确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要说瘫痪，我认为是不至于瘫痪，因为国军在整个包含防空飞弹阵地，包含雷达阵地，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飞弹它有一定的这个精准度的这个限制，所以它不会针对一个目标只发射一枚飞弹。那也就是说，它可能3000枚飞弹只能打1000个目标，但这1000个目标真的就是说，能把整个国军或是整个国家的系统瘫痪吗？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去到乌克兰现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地上非常多弹坑，它就是这些不管是巡弋飞弹或弹道飞弹打到的一个的这个最后留下来的痕迹了哈。很多就是它就是在地面上有一个坑洞啊，直径几十公尺。那你说这个坑洞它真正对我们的战力有怎么造成巨大影响？其实不见得。因为飞弹它飞过来，它要花燃料啊，它能带来弹头就这么大，所以事实上是我刚前面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的防御工事做得够好的话，这些飞弹打过来，它最后只是在摧毁你的水泥建物而已。好，那这样子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情况。那所以就目前这样的评估，不管是3000枚还是几千枚，要整个瘫痪掉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我认为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你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飞弹的讨论哦。不过这个石板先生，你也有以前可能在中国也采访过，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采访过解放军对台湾的飞弹的问题啊？这个解放军为什么只有3000枚飞弹对着台湾？为什么没有30000枚飞弹对着？
他要想做应该是有的了，但是我印象最深就是当年马英九说那个见习近平的时候，他说那个飞弹的问题嘛，那习近平说，那个飞弹不是对着台湾的，然后马英九放心了，然后我们旁边的日本记者都很担心啊，不是对台湾一定对着日本嘛，对啊，但是说上一次退过去之后，就是他在那几千枚飞弹之中发出来的嘛，
对，但是有几枚是打到了日本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嘛，
但是那场演习是面针对台湾和美国台美关系嘛，
是，
所以就证明说习近平骗人，马英九被骗嘛，这个事实就证明，我觉得就是战争啊，我认为就是过去我读过一本这个武器的进化的书，就是说随着武器各哪种武器的进化能使这个战争的攻击方和防守方变成极端的有利。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机关枪被发明之后，这个基本上防守方超级有利嘛，然后攻击方就吃个很大的亏。这个大概几十年后来的坦克车出来以后，攻击方就有利了嘛，就是说这种不停的更换嘛。那么现在这一次，我觉得这次俄乌战争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就是说基本上好像现在的武器是防守方比较有利，因为现在这个打这个讲究制空权嘛，飞弹的话它只能打固定的目标，那么我想台湾的话，你如果说中共的飞弹打过来，那可能就是雷达都没办法跑不掉嘛，那可能机场的跑道也被炸掉，但是我们可以把飞机藏起来，然后雷达消灭之后呢，但是现在我们有空中预警机啊，空中预警机就是实际上空中的雷达就可以看到嘛，那雷达被打没有关系吗？而且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军机可以在 各处都到处都起飞嘛，正在这种练习嘛。那就跑道被炸掉了以后，我们随便找个地方也可以起飞。就是这个一个是，就是说飞弹是很贵的，所以打完之后，它第二波一定是飞弹，就是把你的雷达和你的防空系统打坏之后，然后轰炸机进来把你的剩下军事设施轰掉嘛。现在这次俄乌战争就是轰炸机过不来，
对，
因为有这个各种这个单人操纵的小的飞弹嘛。这个轰炸机过不来，而且坦克过不来，这标枪飞弹和四枪飞弹让这种进攻型的武器打不进来的话，所以说我觉得俄罗斯就是整个乌克兰的西部就没有进去。那相反，现在乌克兰想攻俄罗斯，俄罗斯变成防守方案的话，乌克兰也打不过去。
对，
那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对台湾是有利的，因为现在的武器是就是说你过不来嘛，你的空机飞机坦克过不来的状况的话，我想他就想占领就非常非常难了。
对，但
你就我讲的对不对？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一般在军事上就会说，这个攻守的比例啊，就是3:1，就是你攻击方大概要三倍于守方，你才会有成功的可能性。那透过你这些现代化武器的，我们现在讲1:10都不离谱了，所以的确是在防守上，台湾有一些先天的条件，那本又更让它有一个加成的效果。
1:10。解放军有200万啊，国军才20万啊，这1:10也是能做得到。当然他不可能全部来攻台湾了，他还得留下什么防印度啦、防日本啦、防这个菲律宾啦，这个。但是解放军动员200万，解放军也不是不可能吧？
但对他们来讲难度就非常高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先天客观的条件上，他要渡海来攻击台湾，或是整个这个侵略台湾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
对，是200万人运不过来，
运不过来，
对，用渔船了。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运的船的问题，最近这个金门海巡这个稽查一个非法越界的中国的35船只啊，这个没有船证的、没有登记出海港的这样一个没有船号的一个船，他逃逸的时候就翻掉了，然后有2个人死了。具体的案情金门检察官还在调查，我们也没法立刻下结论。不过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升高冲突，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宣扬所谓台海内海化的主张啊，台海是不是国际水道，而是中国的内海。那这个万一这个两岸从所谓灰色地带冲突升级到低度冲突，甚至有限战争这种状况，中国有万船进发，这个百万雄师过长江那种状况，什么万船进发渡海来夺岛，我们台湾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立法院里面，国防部也针对这个灰色地带冲突的这个做出一个专案的报告。那我是认为我们过去在灰色地带冲突的准备上是非常非常不足的，因为当然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很特别啦，尤其是民间交流这么多的情形之下，可能不管是哪一个单位，不管海巡署啦或是这个国防部，可能都不太愿意针对这种情境，就是这种高度政治敏感度的问题去定出某些准则。但是这样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到最后只剩底线，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国防部官员讲的，你只要进入领海我就开枪。但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危险，因为像我记得就苗栗外海就出现一个已经进入领海状态的结果，我们还没办法派出船去做驱逐的这个情境。所以姑且不论外岛，连本岛都可能面临这样的一个威胁。因为以前我们当然会说台湾是一个黑水沟，所以你这个一般的渔船要渡海很困难。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过去我们只有帆船，现在不是，现在是你可能你的小型的船只，你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柴油发动机，你的材质也从木头变成这个玻璃纤维，那你有手机，你有各式各样的电子装备，你可以知道水文的资料，你可以知道气候的资料，所以即便是小型的船只，你也可能大量的去进到台湾的这个领海内，甚至登陆的情形。我记得也是在佩洛西来台的前后，那时候甚至就有这个中国直接是用橡皮艇在台中港登陆的这个案例嘛，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说虽然现在是个案，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一线的执勤的人员，或是我们针对这种灰色地带冲突规模的扩大没有去做应对的措施的话，譬如说以前我的这个底线叫做12海里的领海， 我没办法 把它往前再推进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事实上是你到后一到面状况一发生，你一定手足无措，因为你真的看到，我不要说一万台民船，我们今天讲前两天是三台渔船，如果变成三十艘，如果变成三百艘，你要怎么处理？你真的说我到现场去，他进入领海我就开枪吗？那今天我们在这个金门的这个禁制水域里面，死了两个，然后现在谈光谈这个赔偿的金额，哇，就谈了这么久还搞不定。那你到时候真的他进入领海，你真的开枪了，那你到时候你真的还要把它当成一个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去请检察官做处理吗？这个其实已经升格到位阶非常高，就是它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我们在这边没有去做准备，包含前几天我们立法委员很多人也针对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去谈所谓的准则，或是这个接战的这个准则啦，或是什么交战规则之类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国家是很少去讨论的。我们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会说，这个下面的这个士兵会说，长官，今天我们的准则是什么？是看到就开枪吗？还是什么？他问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要很清楚说，我现在去执行的任务，我武力掌握在我手上，但是我要去做一个合法的运用。但是我们在这边其实是没有做好这样的基础的时候，变成我们常常讲，中国在三战，法律战、心理战、舆论战上，他其实是做好，我只要一个素材出现的时候，我在这三个领域，我都有一个定锚的说法去面对社会大众跟国际社会。但台湾在这边是没有准备的，所以灰色地带冲突其实回过来，你在法律上的准备，在舆论上的准备，还有面对整个社会心理的准备，到底我们有没有去认定出一个基准，是这些标准达到的时候，我采取的行为是能够在不同的面向上都能够去应付，说我是已经准备好的，而且我都构想过，我都推演过，那这些说法或是这些作为都能够让整个民主社会来支持你的作为，现在看起来是不够，所以我觉得怎么办？提到这个怎么办，可能就是赶快去针对这种情境去做预想，因为大家讲以前讲万船齐发，当然可能难度很高，的确难度很高，它效果可能也不如预期，可是它是在一个我们讲灰色地带冲突上是一个什么切香肠啊，挤压，然后制造舆论，制造空间，然后最可怕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种行为，我们国内，譬如说，我们就讲这个三无船只事件，这个死了两个中国的渔民，结果国内还有很多人在谴责说，是不是你这个海巡署执法过当问题的时候，这个会产生一个内部的矛盾，就是他们是在执行我们国家领土完整的这个重要任务，结果居然国内对他们是不信任的。那今天假如国防部真的说，我按照我的这个准则，我按照国防部长或是说这个官员的要求进入海里，涉海里，我就开枪打死。你到时候引起更大的这个风波的时候，你却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去对内对外来交代。我认为你不要说真的他来这边开枪打你，光是那个舆论，我们可能这个政府就已经承受不住的情况之下，我是认为现在去讨论这些，而且赶快把这一些准则或是方案定下来，去甚至是向人民说明说，这个的确会对台湾造成很严重的威胁是有必要。比如说他的渔船都已经进到这边来，最基本我们的渔民的权益一定是受损的嘛。你要站在这个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他一定是可以处理的。更何况是灰色地带的冲突在其他国家，包含在南海，他们中国跟越南啊跟菲律宾啊，其实都有很多冲突的经验。那最近也有在讲说，菲律宾他们的经验就是，反正你的渔船来，我或者你任何的这种灰色冲突的作为出现的时候，我就一路跟监，一路拍摄影到底，让我在法律上在舆论上我都站得住脚。但我们这一次就是你看一个密录器都拿不出来，一个录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才会陷入这种很尴尬的讨论，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当然在冲突的当下去谈法律问题，我觉得有一种后见之明，但是事前的准备就是应该现在开始去规划嘛。所以他们说明年要去买今年要赶快去买这个密录器，我就觉得好像除了密录器之外，你是不是在其他的这个法律准备上你也要赶快做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石板先生，我们好像觉得台湾有很多要向菲律宾学习的。
对，
菲律宾那个海巡方面这个船拍的这个摄影镜头
是
很清楚啊，
没错，
全世界都看得一清二楚，中国怎么蛮横的霸凌他们这个菲律宾，但是大家都一看都知道这是中国的错，很明显嘛，对吧？
对，菲律宾越南过去都其实都有很多经验，日本也是啊，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台湾就是至少菲律宾这个冲突， 这个冲突我们客观退一步来讲，就是双方都有理由嘛，
嗯，
这个中方有中方的主张嘛，
嗯，
但是至少在菲律宾国内我们看不到站在中国的立场替中国说话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日本也没有，
对，
但是只有台湾有一群人
相当高的比例站在中国的立场替中国说话的。
对， 对，所以说这一点是台湾的比较最难做的地方啊。
嗯，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确实是有台湾有很多问题你不得不面对，但出现的事的时候我想很多是没有这么想，比如说金门那个地方，
嗯，
它现在已经没有军事上的意义，
是
也没有这个，它只有政治上的意义啊。
嗯，
就是如果中国真想打下来，台湾根本守不住的。
嗯，
那么如果中国它现在真要是大兵压境，它就我不打下来，我就周围白领海天天在那里转的时候，台湾是不是还要按照现在的方针？
嗯，
我觉得台湾这些应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啊。毕竟现在两岸如果金门的方式金门怎么办，然后如果是本岛怎么办，我想各方面对应应该有所不同啊。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一场就是说金门的斗争是一场公关战。
嗯，
就是像国际社会你看对方是坏蛋我是正义的，这个公关战怎么打，但是很遗憾这次台湾公关战打得并不好。
对，
嗯，
就是说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台湾应该吸取教训，明明全世界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的，但是说台湾你的海巡署说的每次都不一样，
对
的，你能拿不出录像，这大家就觉得我想替你帮忙但是找不到理由，这一点我觉得台湾是应该社会需要有成长空间的地方。
当年毛泽东说这个金门马祖是我套在台湾脖子上的绳索啊，我故意不占你的哈，所以这个习近平大概也故意不占金门马祖。
毛泽东有政治智慧，问题习近平不见得有。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你书里面谈到的这个关于这个这个斩首行动、空降行动啊，这个前几年实际上我们在电视上也有看过，解放军是有演习这个攻打空降台北、攻打台湾总统府的这样的演习嘛啊。
对。
那这个，但是俄罗斯军队为什么不去空降基辅，然后斩首泽伦斯基？俄罗斯军队搞了半天，他照理说他的空军、空降部队也都是很厉害的嘛啊，被认为世界第二。为什么俄罗斯军队在基辅机场的空降作战，这个最后是彻底失败，然后撤退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案例，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空降军想要去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他们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它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有名的特殊的作战的名称，但是就是在布拉格之春，他们苏联军队开始进到捷克去镇压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就是它有两支空降部队，是透过用民航机的方式进到市郊的机场，那很快的在没有抵抗的情形之下占领了机场，
嗯，
那让这个后续的苏联军队可以利用这个机场进到这个布拉格的市区，去进行镇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会认为斩首战会成功的案例。
嗯，
那后来比较近期的是，也是在这个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但它不是斩首战，但它也是一样，就是说利用空降部队，占领机场，然后让后续的这个作战的梯队能够进到这个战略要地去开展整个战事的，这个是美国173空降旅的这个案例哈。但其实他们这个前提就是，他们在机场没有遭遇到很强大的抵抗。
嗯，
那俄罗斯的空降军其实在开战之初的确他们有准备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惨遭滑铁卢，是因为他们这个作战计划已经被知悉了。
嗯，
本来这个机场只有400个人在防卫，那但是因为他们知道说，俄罗斯的这个空降军准备来占领这个安东诺夫机场的时候，第一个是我马上调派了有重型部队的，重型装备的部队来部署在周遭，所以他们一开始有成功降落，也开始有要占领这些机场的设施，可是很快的，因为乌克兰的防御部队有坦克车、有装甲车，就把这些空降部队逐步的击退了。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后来这个机场事实上是在交战的过程，它等于机场已经整个设施都被破坏的非常的透彻，这个机场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后来俄罗斯空降军就撤回去这个所谓的白俄罗斯，然后等于是他们一度距离基辅最近的这个机会就这样子被破坏掉。那其实第一个是，就是你的做法 你想要复制过去的做法，大家也在学习，就是知道你一定会想要来战机场。那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就是空降部队它有一个比较脆弱点，就是说它过去大家会觉得，哎，你是一个比较精锐的部队，但是本质上，因为我也是伞兵退伍，本质上我们就是会跳伞的步兵，或者说你有一个更高速机动能力的步兵，但是本质上你就是没有重型装备。你再怎么样，你扛着这个反装甲武器，你扛着什么，但是你身上能带的东西就这么多，你去面对战车，你去面对装甲车，不好意思，一般的士兵就不是蓝波，你不会做到说啊，我们有这么多士兵，很厉害的士兵可以把你整个装甲部队给摧毁掉，这其实实际上是做不到。所以乌克兰在那边部署了正规的装甲部队之后，哇，他们很快就整个被击退了。所以事实上是我觉得他们有沉浸在一个过去成功案例的这种思想里面。我曾经在前一本书的分享会上也有这些书友就问我说，哎，这个有成功的案例啊，你为什么说不会呢？我说你不能看这个时空，第一个时空背景不同，政治条件不同。那现在进到这个已经很明确，包含俄罗斯在去抢占这个基辅附近的机场的时候，他也不是开战的第一时间去做，他相对已经稍微延后了几个小时。事实上是乌克兰绝对有能力再去重新做部署嘛，所以我是相信，就是说从这案例来看，台湾其实过去很多年的汉光演习也一直在这个演习一个内容叫做机场防卫作战，而且很明显我们都是开装甲车出来，装甲车开出来之后，说实在的，只要你的即时能够到位，我想抢占机场要能够降落，然后让这些部队，你说跑进去总统府啊，这个去做斩首作战，我想难度也都非常非常高。我们以前有一个笑话，因为大家都会说台北的这个交通很困难嘛，我说解放军空降之后，他真的抢，以前我们会讲他抢占了松山机场，他搭计程车到这个总统府，哇，很久一段路，我们这个部队也都部署好了。所以啊，他说你从松山机场你要去大直的这个，说实在这个路线啊，也都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部队掌控之下。你说他真的哇能够那么顺利的展开一个斩首作战，我相信不是没有，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他必须要做的绝对不是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些案例这么简单。那这一次更显示出，只要你战争的迹象一出现的时候，我想相关的准备一有，这种作战的成功可能性就非常非常非常低。就像我们现在在看，大家可能也常看过新闻里面，就是总统府他数位的部队有宪兵的部队，他虽然宪兵部队大家一般就是，哎，这个有穿着军礼服，然后在外面执勤的，可实际上是，大家也看过总统搭着云豹装甲车离开总统府那画面，那我们看这个解放军呢，去攻击总统府的都是步兵，阿兵哥拿着枪啊冲进去总统府，但这种就是一个宣传战嘛，就是说我们总统搭在装甲车上面，然后你就几个士兵拿着步枪进来要斩首，我想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就这些案例看来，我们是认为斩首战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最后解放军如果真的要对台湾动武的话，还是会比较循传统的或是正规大规模的路径去进行。那这些东西不是不可能，但是我们要去做出一个相对的防御，并不是那么困难。
我觉得像泽伦斯基哦，他开战以后天天做直播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啊，好像他都没有担心说突然之间俄罗斯空降部队就在头顶上降下来要给他斩首哦。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发生，如果第一天俄罗斯就把泽伦斯基给斩首的话，这可能战争打的就跟现在差很多啊，因为他对于泽伦斯基这两年来对于乌克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真的是贡献非常大啊、哦，对，但是俄罗斯军队真的做不到啊，他全世界第二，我相信他也想过，他也很想做，可真的就是做不到嘛啊、哦，无人机的问题，我想我们这两年应该是做过很多讨论了，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无人机、无人舰，那双方都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无人机、无人舰，而且双方都有很多这个成功的案例啊。但是你们的观察结果，这书里面写的，觉得好像无人机虽然说是很好用，但是并没有全能啊。为什么呢？我这个解放军无人机攻台有什么可能的方式？台湾可以怎么应对？从乌克兰 俄乌战争的经验，从双方使用无人机无人舰的角度，你们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其实在乌俄战争之前，还有一个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的那个部分，他们就大量运用无人机，那大概是算是近代这种小使用小型无人机直接投入战术上使用的一个先河了。美国发展早期发展无人机主要还是用于高空长程的征兆使用，所以无人机的形态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一次在乌俄战争里面看到的，其实就是一般会让大家很惊艳，是因为一般民用的多轴的这种看起来像商用产品的无人机，它也可以去摧毁装甲车，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很惊艳，就是你在战场上怎么去利用这些组合，相对低价的组合去投射火力去破坏这种非常高价的装甲车辆，其实是大家这次最关注的重点。那当然大家会说比想象中好用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它没有出现过，所以它现在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战术战法或是这个作战的体系，这个其实是在过去我们很难想象。我相信在解放军我们看过一些影片，他们其实正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台湾我觉得还蛮空白的。
可是台湾好像也有无人机已经被用到了乌克兰方面，好像波兰有进口台湾无人机送给乌克兰在那里用，好像效果也不错嘛。
是啊，但是因为重点就是说无人机它本身只是一个载台，那怎么运用后面的 know how， 其实我相信乌克兰的部队现在是最有心得的啦。当然生产硬体设备跟怎么运用，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我想台湾在这种生产制造上一定有优势，但是在运用上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很透彻的去理解，包含我们在无人机 的这个传统的使用领域还是比较像美国一样，就是在大型无人机上做征兆啦，做侦察使用的为主。
对，
所以其实在乌俄战场上学习 的经验，我想我可能还没有太多 的成效。那我们讲说好用或没有全能的原因，是因为无人机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限制，也就是我们能看到那些的画面，它其实都是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条件之下，或是很局部的一个战场，它去截取了整个战场这么多的资讯里面去挑出来说，我最能够让这民众提振士气的一个内容。这个我必须讲，大家 要理解这个状况，就是它绝对不是我每一次都能够成功，然后它也是在精挑细选里面找到能够最能够让大家觉得好像无人机非常厉害的一个的东西，但实际上是这些低阶的无人机它在战场的消耗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惊人，就是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也飞无人机到我们金门，那个讲白了其实也是步枪就可以打下来的东西，它并不是那么的那么难以防备了哈。我们也看过网络上有一些有一些有实际经验的朋友，他们有提到，就是说，在无人机的运用上，或者说矛与盾的这个对抗上，现在防御的部队就是要去对抗无人机的部队。譬如说，以前我们都说，你看那个装甲车，它上面因为它的门都在上面，所以它就丢那个榴弹丢进去，哇，这战车没有坏掉，人都死在里面了。就后来竟然就发现，就是研究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大家都会装那个遮阳棚。为什么遮阳棚呢？它就是在战车的屋顶上装一个遮阳棚，装那个遮阳棚之后，你那个榴弹丢下来之后，它就不会直接掉进去你的战车里面，就会掉在遮阳棚上面，然后可能弹走或是爆炸在其他的地方，对战车的影响就变成最小。所以事实上是这个矛与盾之争，就是整个战争本来就是核心就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是解放军无人攻台，它最后就我们现在看来，长城无人机它发展的非常好，甚至它有一些技术的输出，在国际的这些航展上有这么多的产品，这个是一种压力，就是它可能对台湾周边战场环境的征收能力更强了。这个我认为我们要去做一定的思考，包含说他们现在一直放高空气球过来，这个也是属于这个灰色冲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做更强力的应对，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他们的战术级的单位可能运用无人机的能力比我们更强，譬如说他可能不需要生产那么多大量昂贵的这个反装甲武器或是飞弹，它可以用无人机去做替代。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影片，他们的确有在做这个事情，可是相较来说我们这方面的准备就比较少。所以无人机攻台的可能性，就是说大家有一些人是想象说，中国会不会有一些无人机直接飞过来台湾，我想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但是高阶低阶产品在战场上实务的运用，学习乌俄的经验，这个一定会有。那而且我们在这部分，台湾在这部分相对是弱势的 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劣势了哈。假如说真的万不一他们真的能够登陆去执行这个作战的话，在这一点我们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些先期的准备。
石板先生，我们在这个两年在电视上看了很多关于这个俄乌战争无人机的各种各样的镜头啊，我们也请了这个台湾的无人机的制造公司的 CEO 来我们的节目讲过各种无人机的使用的状况。这个确实这个中国在这方面还是蛮强的，大疆曾经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嘛，可能现在还是，
现在应该还是，
他们好像的无人机很多都是拿到俄乌战争中，好像是双方都在用大疆，这个乌克兰俄罗斯也都用大疆的这个无人机，当然他们都做一些改装然后就在用啊。那但是无论双方用，他们都会把信息通过晶片传递到大疆的总部，所以这个俄乌战争中的实际操作的这些 data 这些消息数据，
对，
结果反而是大疆总部全部两边他们都有啊。
对对，这个无人机是中国的强项，就中国有14亿人那么大的市场，它开始实用的经验多嘛。所以说这是台湾比较弱的地方，所以说台湾能够做的就是说和别的国家一个是共有经验嘛，另外一个就我觉得台湾的生活中也可以多用一些无人机的，政府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倾斜了，让这些用无人机的话可以能得到更高的这个回报的话。
我们好像无人机主要作用是过年过节什么天空表演无人机表演，台湾好像无人机主要作用是这些吧。
其实现在政府对于航测航照大概用的蛮多，包含这个现在农业部了，然后我知道的一些基层的警消单位也都开始使用无人机都有，但是比较其实对台湾比较不利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地下人稠，所以在无人机的研发使用还有这个后续有一个叫做空域的管制，也就是我们研发大型无人机的时候常常会厂商得不到空域的这种问题，就是我明明可以做出很大的飞机，可是因为台湾一上去全都是航道，全都是空军机场，所以全部都被管制，那这个就反向的去压缩了我们在这边取得成就的一个空间。因为中国地大人地广人稀嘛，那随便找个没有人的地方飞就飞，
而且法律也不是那么严格，
法律也不是那么严格，但我们的针对无人机的这个管理非常的严格，而且它是比照民航机的标准，这个其实都是一些限制。所以我是说连我们的陆军在使用军方在使用无人机的时候，它都需要你的飞手去考民航的驾照，这其实是有一点点奇怪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战斗机的时候，我们培养战斗机飞行员，他一开始绝对不会有民航机师的资格，我是先飞了战斗机，但是我会飞了我后面退休了我要考民航机我再去考民航机。可是反过来我们要无人机的操作手的时候，却是你要去考一个民航的证照我才能操作军用无人机，这有点奇怪了。因为在美国常常也是这样，就是我军方的需求跟你民间需求本来就不一样，你怎么会去要我先满足一个民间的需求？因为民间需求不是比较低，而是他必须考虑更多，譬如说安全的标准，或者是这个社会的这个需要。但在军方在作战的时候，其实都不是你要考虑这个的时候，你却有点画地自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在未来无人机的运用或是这个发展研究上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也希望政府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
等于说法律没有跟上现实，
对，没有跟上。
就是法律制定法律的时候，无人机还是个高不可攀的东西，那现在已经变成非常日常了嘛？那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要订餐，让我家附近的午餐店给我送午餐，那他如果无人机送来，他要申请航道的话，我就要等到晚餐啊。
对对对，
这种应用就不可能，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哈，就是因为我们在警消单位，他就有这个比较重型的无人机，大型无人机，就是譬如说他要升空，他要去看这个现场的状况，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怎么去申请这个飞行的许可？因为你要起飞，你要许可嘛。他说我们可以用报备的。我说，那其实就不错嘛，因为你针对紧急的状况，你是可以有这样的情境。那其实我们军方的无人机的限制当然也比较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在前端还没有进到军方真正运用阶段的时候，你就设了这么多法律的限制，其实是不利于这个整个产业或是说这个新的领域的发展，所以不能单纯的去思考说我只是基于军事的需要去发展，而是它本身在民间就有一定的活力的话，你应该要给它这样空间。
你这书里面我 看到还提到一个，就是台湾的军方是不是应该到每一个连队排班都发一些无人机给他们，让他们也都学会怎么操作无人机，就是无人机等于是要成为一般军队训练和日常使用的一部分，这样的话能够深入到这个实践中间去，这方面可能台湾也 还有很大的空间吧。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参考美国，就是说无人机它最基本还是一个提供资讯战场图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对，最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那只是后来在乌俄战场上才去衍生出，其实在更前面就衍生出用它去投掷一些轻型弹药的这个弹性的发挥了哈。那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学会，原因是因为它其实真正核心不是用无人机，而是学会怎么获取资讯跟运用资讯这件事情。相较来讲，我们的军方我认为他都是比较静态的在处理这些资讯，就是我现在就在什么地方，那大概对方有什么样的情境，那我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其实是蛮静态，就是预先的计划。可是因为乌俄战场现在显示，就是说其实现代战争它的节奏非常非常快，所以你对战场资讯的掌握，你不能说我现在要掌握战场我只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手上拿的望远镜，第二个就是上面给我的更好的征兆的资料或卫星的资料。那你要更高阶的资料的时候，如果你只能透过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上级来提供，那事实上你的节奏一定是最慢的，所以才会美军为什么还会配发最小的无人机掌上型的到大型的无人机，它总都能去统合出一个战场资讯，提供给最前线需要的士兵。这件事情是现代战争，我们常常在讲这个现代战争其实打的是资讯战争了，其实这个核心在这里，也就是最基层的士官兵，他能够掌握我周遭环境的这些情况的时候，我才能采取最合适的应对的措施，这一点是必然的。那乌俄战争中为什么乌克兰的部队也能够跟俄罗斯鏖战至此，当然他力量相对后面，当然西方国家支持，但是显然他们在战场的掌握的程度上是非常非常高。所以看无人机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上看到那个投弹的无人机，可是有几个案例，就是如果你深入去看，他在同一个战场上他其实同时好几架无人机在飞，好，然后真正有吸弹药的可能就是那一两架。为什么？大家就在盯着看，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有需要的话，需要去攻击的时候就去攻击，如果不需要攻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保持在监测这个战场的情形，让地面的部队很清楚我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这个在过去都只有在电影中能看到的情境，现在就是很确实的很及时的发生在这个战场之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挫折对中国也造成很大的震撼，就你们了解解放军到底从中间学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啊？我当然我们不太第一，这个战争还在进行，所以解放军也不断的在学习，
对，
第二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很清楚解放军内部的讨论啊什么，但是就可能的信息来说，你能看到解放军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学习？
我认为对他们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不要轻易动武了，第二个就是过去我们认为可以发动像美国那一种对伊拉克这种所谓的快速的精准打击的战争，事实上那个条件可能很难复制，就是美国过去的对手是伊拉克，那问题是他现在中国假如说他要是侵略台湾的话，他面对的对手的技术条件不逊于他，甚至中间很多困难要克服的时候，我想最后战争一旦延长成像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的情境，对两个国家的人民社会经济都造成重大影响的时候，他当然又要去思考，就我过去做这种短期战争准备的准备是不是正确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差异。包含一样的压力在俄罗斯身上就是发生了嘛，就是打到俄罗斯自己也都没有弹药了，还得去跟北韩买，就买来了一半超过是不能打的弹药，这个也是实际上在发生。所以当他从一个短期的突袭式的战争去取得的成果结束的这个想象可能会有所改变，他可能要思考说，如果我这场仗打下去一口气要打两年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先不论结果，战争做的准备一定跟现在不一样，我整个军事体系 的重点可能不在于只是去建立这些拳头部队，而是我有没有足够的后勤体系 去支援整个长期的战争。第二个是，如果进入长期战争的话，你要面对国际的经济的制裁，你要面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压力等等之类的这种问题，你要同时去思考。所以我想解放军对这个的学习是非常巨大的哦，这个我是认为他们一定会做出一些对应性的调整，不会单纯的再去想象说啊，我这个几个小时之内拿下台湾，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想象了，就是我的确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讨论，但是我想只要看到这个乌俄战争的情境的话，我相信他们的军人也绝对不是这种随便的土八路，现在一定都是非常科学化的这种在研究战争的人，一定也会去思考说我未来如何面对长期的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我无法面对的话，那我的整体的战略是不是又要有所调整，这个一定是他们比起我们，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更大的考验，因为他的调整跟转变一定是更多的。
那反过来呢，从台湾的角度，你去乌克兰做了实地访问，然后从台湾的角度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台湾怎么样，这个第一怎么样防止战争爆发，第二如果爆发了怎么样使它变成一个坚持下来的持久战，能够不要什么一个星期就投降，现在乌克兰打了两年都没有投降，而且现在胜负还很难说，这个如果再打两年了，这个台湾有什么经验教训？
我是认为现在台湾真的是比较紧张的，还是在于说面对这些可能节节升高的这些威胁，我们的反应是比较不足的，就是大家其实没有那个警觉心，包含陆续这几天发生的事件，看得出来中国有逐渐在把香肠往内切的这个情形，但台湾人还是一片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啦，就是
歌舞升平，
歌舞升平，就是我们常常喜欢拿看一张就是网络上梗图，就是豆豆先生在那边看手表，解放军什么时候攻台，本来站着，后来坐着，最后躺下了还没来，这个其实是当然一方面是在嘲笑对方，但是真正的重点就是说，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们能不能保持一定的警觉心，就是在那一瞬间要赶快改变。我前几天跟其他人分享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的准备的重点不是在开战后那一瞬间，开战后那一瞬间有一些人他真正转变心态，就是知道说，哦，原来飞弹不会对准我这个亲，不会只对准乌克兰人，也会对准我这个亲俄派。好，那个转变是一小部分的人，真正重点是2014年到2022年中间准备的8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赶快去做好这样的准备？那我也相信，真的，一旦冲突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有心态上的转变，但是它绝对不是战争能否持续的关键。那我也提到，就是在面对战争的准备上，其实是很多是方方面面，它不是只有在军事的准备，社会的准备，是因为我基于我自己是民意代表的这个身份，我很强调，包含我去看了现在的所有防空避难设施，我就说，很多是很早期、很早期民间为了符合建筑法规去设置的，它其实完全不符合现在需求嘛。可是你还在列表上，你还是一个有效的设施的时候，实际上是假设有一天发生状况了，结果你一进去一看，你连一个合理的这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甚至他这个建筑已经没有能力保护你了，你却还在账上说你是一个防空避难设施。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去检讨，就是说我们不是期待战争发生，而是在他来的时候，我是有办法去应对这样的状况。台湾该有的准备其实就是做到这件事情就可以，因为我就说我们那时候去乌克兰，每天在接受空袭，第一天去大卖场也被空袭，就睡觉也被空袭，然后在路上也是空袭。可是大家能够活得很正常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能够怎么保护我自己，空袭结束完几个小时完我再出来，那我还是可以生活。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我记得一些比较村庄，他们说他们在地下室躲了长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都有，那起码表示他有一个设施可以让他在里面栖身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还能保全他的性命。可是台湾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吗？我想可能没有。他们能撑过去的关键是因为他没有在那段时间之内死掉嘛，所以他最后还能回到他的村子里面，即便他过得很辛苦，可他还是在，我还是在乌克兰领土上做我这个乌克兰人该做的事情。但台湾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的话，我觉得那就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可能会在比起说你真正在军事上的准备或是其他客观条件上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应对的机制，可是你人民没办法撑得下去的话， 那对我们这种民主社会反而是更大压力。有一段时间，俄罗斯他的攻击直接针对住民区，他就是希望我给你人民压力，让你的这个民主政府无法持续。可是因为他们在这一段应对相对是不错的，也就是说他的直接炮击有死人没有错，也造成了损伤没有错，但是他没办法造成整个社会崩溃性的这个心态的出现的时候，后来俄罗斯也放弃这样的做法。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些方方面面能够准备周全的话，我想解放军也不会采取这样的策略来发动这样战争，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做 的准备。
好，这个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还可以讨论，不过以后有机会再请来。这个就是鼓励大家这个去买这本书啊，这个很好看了，他写的非常通俗易懂，这个也蛮幽默的啊，所以这叫再谈阿共打来怎么办，从乌克兰战场看台海局势啊，这是大块出版社出版的。这前一本书和这一本书里面的内容有一些这个类似的讨论，但是主要的内容还是不同，因为毕竟是有乌克兰战争的经验教训啊。那这个今天谢谢林议员的时间，这个谢谢林秉佑，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